那这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是一个科技时代哈，是科技。在科技时代是佛教会有什么样的，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困难传播佛教，就是比如说科技现在科学可以是他自己的一套方法，比如说他要讲究实证，比如说你做一个实验，另外一个人也要同样能做出来才算是真的，不然你不能算数学。那跟我们佛教里头那个不共的经验根本才是不认为是，我们佛教里有不共的经验，对吧？那他根本就是不考虑，就在这种状态下，就是而且科学它好像就是说很成功，科学啊、技术啊、汽车啊、飞机啊，在这种状态下就是说，怎么去说服那些认为科学是对的，就是说认为科学还是就是否定了佛教的那些人，是什么问题？就是以前哈。以前，像中国，古时候就是儒释道嘛，对吧？那就是比较好奇的、比较聪明的那些人，就去研究儒释道，研究佛教。现在应该说是聪明的人都去研究科学去了，对吧？而且研究到后来，可能会觉得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的。你这个佛教，这个说的就是没影的事情，没眼没边的事情。就这种状态，
没什么，
就是说很多就是说佛教说的事情就是说没法科学来证明，就在这种状态下就是很难说服这些人了，而且这些人恰好是一些聪明人，
其实科学本身就是人的历史上面来讲的话，不仅仅是现在有，以前也有科学，然后这是物质科学发展的，就是近几百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近一百年，然后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有实证，他主要的研究的对象的差别还是挺大的。佛教呢主要是研究精神的世界，或者是内心向内，叫做内学或者是内明。佛教的这个方向是人心主要是为主的，现象主要是从人心来了解现象。科学的这种方式呢，就是技术是技术，然后科学只是主要是研究物质领域，不论是化学也好，数理化的很多都是用来造福，用物质来造福于人的这个想法，或者是更进一步认识物质的想法，包括身体。然后现在是不是说科学已经发展到物质已经了解的完整的无语？也不是，还有很多细微的这些东西就是卡在那边还是弄不通。答题上面已经比起以前的话那是很大的进步。那关于心和物质的这个研究是两个方向，两条道路，就是说也许通过物质的研究到底的时候也可以发现一些事物的真理，包括研究心也是一样，最后心外的事物也可以研究了解到它的这种究竟，或者它的这种怎么讲和貌。所以如果我们人的社会有主客两种方式，用主来研究客的，这个就是科学的一些方法，用主来研究主一样，才当作可以假设为客，但是其实是主研究主，主体研究主体，这种就是主要是心来就是了解心这个道路，来了解心外的万物，这样子就是佛法的一种道路。然后就是说实证的这个是一部分人的实证，数据也是一部分人，就是也许有水分或者是大体上可以过关的一些水分，那就是一些成绩。这个上面就是有一些是可以大家几乎就是用简单的方式来验证的，也有很多是其实是一种研究的有很多争论，就是因为这是为什么在科学界也有对于不同的同一个主题有不同的争论，主要是他们的这种采取的方式，包括计算的量化的方式、数据归纳分析的这些有差别的话，就是得出也许多样的一些看法。所以佛法里面的这些修行是不是没有办法验证？也不是，就 就是说你要经过你自己的修行来验证。科学的这个是主要是你有在前人的积淀下，它是可以，就是前人的这个完全可以作为你现在的基础来做的。但是每个人是新生的，你新生不过一百年，科学的你可以几百年前的这些数据积累的东西都可以作为现在的这个基础。前人去世的别人的东西，哪怕是就同一代的别人已经有的成绩，你可以立马现成拿过来就用的，这种应用性比较强。在佛法上也是有应用性，也有理论，也有实证。就是实证，我们在佛法里面经常讲教法和正法嘛。教法就是说它的理论体系，没有理论的话，像瞎子就是寻路一样，很难就是找到方向。有了方向，你不走的话，会原地打，就是这个踏步一样，没办法前进。经验上的，所以实证的这个上面是每一个人要自己实证，就是一个完整的道路。不像科学一样，你就是到最后一步你就要卡过去就好了，或者是你可以就稍稍把前面的这些都了解一下，你就一下子上升到最后那一步或者最后那几步。在佛法上面修行，特别是你要自己有圆满的证悟，这样子的话不像就是分门别类的每个人只负责一块来集合，或者这些都不可能的。在科学上面你可以就这样子，比如说学医学的话，你学眼睛，那个人学肠胃，你全部都弄回来就是一个综合医院。但是就是佛教里面，就是从起零到一百，全部要你自己去修学修实证这样子。所以他不是说虽然可以认同科学，或者现在的人比较科学，认同科学原因并不是完全是因为科学独一无二，而是因为科学的推广的人和实用性比较强。所以就是各个国家都，他们不负责人的精神的觉悟，但是他们负责这个社会的生活。所以国家的项目，国家的财力、资力、物力、人力来推动一个东西的话，那当然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就是除了时间以外用金钱来赚的，就是金钱往哪个方向投入的话，哪方面就是会开花结果。所以但是精神的这个传统，只要你付出，怎么讲呢，如果有一些除了比较正确的了解，像佛法这样比较怎么样特别的这种精神的传统，有人能够就是关注，有人能够实修，就是花时间、花精力、投入专注力，这样子的话，他能够实证，他不是一个空说或者是没有办法验证的东西。验证的人要有验证的资格，不是说每一个人我马上想验证就验证，最高最低什么这些都不可能，要你脚踏实地的去验证。所以佛法里面的理论上面也有很多，就是怎么讲呢，就通过逻辑推理可以说得通，这种的传统就是也是比较严密的。所以就是知识上面的这种验证也可以验证说有这个道理。另外一个就是实证经验上面，那就是个人要真正的找到这种这种权威的具德的这些上师来引导和自己来修正。
所以就是说那个科学跟佛法其实不是像那些很多学科学的人想象那样是违背的，就是科学佛法研究的学佛法主要是主体研究主体，科学主体研究客体，研究对象可能有点不一样。然后实证方面，就是方法上实证方面，其实双方都有实，都要讲究实证。佛法的话，就是可能从一个个人，因为他是研究主体，所以个人必须从头到尾通过实证。科学的话，你可能就是在前人基础上学一点
数学，
学一点物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可以进一步发展。主要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科学是就是他研究的工具是还是就是意识，第六意识。这个意识的话可以自己学习，在前人基础上学过来，然后再进一步发展。佛学的话可能就是不光是意识的问题，就是需要自己从头到尾去实证，实际的验证体验，对吧？
是，所以是说，认识心、认识世界，认识就是客体世界这方面，就讲科学的研究方法很有力量，它是一个就是现在社会来讲普遍相对比较认可和普遍的东西，这种方法。但是它是不是人类了解现象的唯一的渠道？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些传统。 或者这种其他的方式，就不能说条条路罗马通马罗马，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至少有一些方法可以到。
对，
这
个科学的话，就是科学和佛法是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相违的，
肯定不是。科学的地方如果就是它有很多地方怎么说呢？就知道多少说多少话，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而且这些都是比较怎么讲呢？公开和容易，就数据量化以及现成的东西一样的，如果这样子可以，就是有点像显学一样。佛教里面有显学的部分，是你是可以有很多的这种疑问、辩论、争论，这些都就是怎么讲呢？很欢迎的。有科学上面也是这样子，但是就是说。还有一些是不是说科学完全能够解释一切，那也不是，就是你相信或者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很多神秘吧，不是说神秘吧，就是说这种事物的稍微隐蔽的这种性质，很多都科学还在研究当中，可能未来会进一步揭示某一些部分，或者是这样。所以在佛法上面也讲这样子，就是说事物有这种很显然的这种的现象，还有一些是经过思维逻辑推理算术，或者是就是经过推理分析以后能分析出来的，虽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经过一定的这种推敲以后是推敲出来的它的本质。还有一些是就怎么讲呢，离于这种就是很清楚的外在的显而易见，以及就是一般人们能够推敲的这个之外，还有就是第三个层面，就这样讲。所以第三个层面对于科学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些人能够想到可能会有这个结局以外，就是没有办法去实证，就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实证。然后只有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说你通过。他也不是说完全就是只有个人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也不是，因为他必定有同一类人，某一些一类的人，或者历史上面的同一类的人是讲到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修到很多，然后而且共同分享，以及这些人比如说像佛法里面的功身成就啊，这样子就是经过内在的这些证悟而就显现在外在上面的这些，所以就是成就。所以类似的，就是对于身体的了解，对于宇宙自然的了解，这些上面的，毕竟越深的时候是越少的人知道的，所以自古以来都是说，多数人不同意不代表是真理，就是因为他们平时就是能够关注到、能够契机的是共同的部分，是比较表面的一部分。然后越到深的时候，知识也一般的知识也是这样子，就是越具体和越有系统性的这种知识掌握的人是越来越少，就是叫金字塔式的。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就是金字塔有上面有尖，就是这样尖肯定也有的。有下面的多数，但是也有上面的少数。
我觉得就是，你说上次说对，就这个科学其实是知道的东西是其实应该说是很小的一部分，就是越像我以前那个我的导师刚到中学去访问，跟高中生讲座，他说这个科学我忘了具体的是说法了，反正这意思就是科学知道的是很少很少，就是不知道的是很多很多，99.9%不知道的。然后呢，那个高中的物理老师很不高兴，说你那么说我怎么还教学生？但实际上就是他说是对，就是说真的是越了解的话，你只知道他们科学了解的越少。
但是你说刚才说的，就是现在这个社会是普遍认可科学，而不是说佛学。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介绍佛法，这是很关键的。
对，
就是在他们现有的基础上，我们不能够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已经很了解的很深啊，修得很高啊，这样的人去说，那就我们就不用教了嘛。但是说，如果普遍人甚至比较顽固的，或者是完全不接受的人，当然这个也要看因缘。但是主要我觉得就是，自古以来就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有闻思修的环境，那是最好的。如果一些人呢，不论是学校也好， 或者是其他地方，因为现在宗教的学校几乎都在西方世界有，但是在东方越来越少，基本上很少，应该有一些像菲律宾那些可能有吧，但是大部分的就是讲世俗学问以外什么都不教，所以对他们来讲只有世俗，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因为人是学自己学到什么知道多少嘛，大体上来讲，不是人有这种潜能知道很多，但是说你如果学的天天学的就是数学，你只会知道数学，你天天学什么几样学问的话，你肯定就是也不能说只知道这点，也许你有爱业余爱好啊，或者是有其他渠道，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也能看到很多，但是网络上的很多都我觉得都是新奇的娱乐性的消费性的，就是服装啊产品消费式的比较多嘛，也有比较少的人有耐心，就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去学习其他的这些精神的传统。那在这种基于这种状况，有很多人希望未来的世界是没有特别宗教的概念，就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宗教的这种局限下去学习智慧。那这种可能会真的变成一个就是未来的趋势，就是说这个能不能成功或者学到什么样的深度都不好说，也许这个就是所谓的污浊恶世的来临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把很多东西都一知半解的，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混合起来就算是自己的，或者是就是这样子各取所需，自己怎么说呢，大材小用的可能性也有的。以前有人说什么你用怎么说的，就是本身大象可以干很多重要的活，比如说怎么样带这个树木啊，就是运这个树木啊拉这些很重的活，然后力气很大嘛，但是你用大象来干这种很不重要的一些活，所以这意思是说本来这条道路可以带领你去更庄严的这种境界，或者说更多的学问上面更深刻的学问更好的境界，但如果也许有些人只满足在自己想要的那个层次的这种满足就够了，就是很多修行精神的传统正快速的被世俗化，包括佛教里面的正念，当然这个不是说一点效也没有，肯定效果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在用把它当作是减压的这种减少压力的工具，它把它纯粹是当作工具，但正念不只是说减压的这个功能嘛，所以就是说如果要契合普通一般人的话，我觉得这个要靠社会的一种共识，就是说精神很重要，心灵很重要的这个共识很重要，如果这个上面觉得精神就只不过是一个反射，像镜子里面反射外面的世界一样，其实它本身应该除了这出即反射世界反射客体以外没有什么功能的话，没了解更多的话那就很可惜的。所以如果更了解像现在这种很多脑神经科学家呀或者这些方面，从科学的角度说，其实我们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习惯以及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思维习惯当然会影响到关系啊社会关系啊工作的态度啊人生啊，包括你自己拥有唯一的这个每一个 moment 幸福或者不幸福都仰赖于自己的心嘛，所以就是心有些就是改变你的心就会改变你的脑，如果我们相信脑是唯一的这个思考的来源或者是精神的这个出所的话，那就是说明就是心的训练和心的把握就像自己把握方向盘往哪个地方去带你去，身体带往哪个方向，脚带往面朝哪个方向走动的话会带你那个方向的风景或者那个方向的困难，所以一样就是这一层认识有的话，你慢慢可能会越来越重视就是心内心本身的这种巨大能量或者是无限的这种前景吧，可能的这种前景。如果一个人你说一样，他可以变成作家，他可以变成象棋师，他可以变成运动家，或者变成什么就是身体和心灵都能及的各个领域，那这个你要往哪边拉，就是给他机会嘛。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去给予这个窗户这扇门的话，就是说很多人对他们来讲这个门不存在，这个道路不存在一样，像我们传播佛法或者是多少程度上哪怕是一个人也是有这个原因，所以哪怕是一个人多知道有关于心或者调伏的这些种种的是历来的这些怎么讲呢，怎么讲我们说的广播 深渊的这种智慧哦，那是一种财富，因为很多人说社会财富也要一辈子就是积累和这种扩大嘛，是富财子传一样，所以就精神的财富也是一样，就不能够中间遗失，很可惜。
对，嗯，你说这个佛法，佛法里边这些像这些慈悲啊、空性啊这些，跟大家认知的科学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就是我们就是说像那在现在这个社会，人一般人很容易就是啊这个东西不科学，这种态度去弄一下，怎么把这种有一些办法，我们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意思传达出去，就是说科学和佛法是不清楚的，科学佛法的原理和科学的发现实际是没有矛盾的，
就是佛教社会的人应该多学科学，然后就是佛教的僧人也好，以前没有科学的课程嘛，他们如果在这个里面就是学习那种就是我现在有现代科学，这个物理学、化学或者这方面的很多多少，就是有这方面内容，很多人就变成某一些人才，就是他既懂科学又懂佛学。像那个定国清泽仁波切以前有一个弟子叫 Matthew Ricard，他以前是物理学是什么分子学什么博士这样的，反正也是挺厉害的人，后来就是他也影响力还是挺大的，跟他父亲有哲学家和什么就僧人的对话，什么父子对话嘛，这些书都很受欢迎，因为他们能够谈到很多点上，就是都能够了解别人怎么想的或者他们的知识在哪里，所以这个非常深，设计很聪明。
我记得他有一次看到那个白莲贞子说那个，然后接受一个采访，人家问他你科学，假如说的跟佛法不一样怎么办？他说那就听科学的。但是就是说听到这个采访人就觉得很惊讶，非常惊讶。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
对，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宗教和科学各占一方，
对，
但是宗教是假的，这样想，或者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奇怪的解释，但是其实是科学是真的，很多人有这种心态，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呢，科学关心的心不是那个宗教主要关心的还是精神心，科学关心的是物质，这两个都要的，其实人都要的，是不是科学能够完全就是科学发达以后能够满足所有的人的精神的世界，是不能够所有吧，就至少就是能够引导或者心，这个上面科学有这个责任，它甚至有可能精神照顾的不好的话会变成利器，科学变成利器来毁灭自己，所以从这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说以前是精神的传统，特别是宗教里面就是人的道德上面的这种提高，就是主要是依靠这个，但是未来是如果就是未来的社会里面人越来越没有什么太多的信仰的人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话那就靠大家的一种基本的共识，然后基本的对心的一种了解，因为大家不论你承不承认就是某一种宗教，或者是说你信不信某一种神或者没有神这样的哲学，但是至少你知道你是一个有感受的人，所以基于这个就是很多人也许都否定精神现象，有可能有这种人，就是你感知的这些都认为是一种化学的反应以外没有什么哲学现象，
对，
那这样子的话你要从仅仅是化学的领域去知道身体，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解释，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的话比较低层次的，就像我们说人会消化它是一个消费者一样，就是你仅仅把你自己当做一个消费者这个层面强调，过分强调这个或者过分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话，都是很局限的一些看法，有些人把自己看作一个什么蛋白质，有些人这种反正就是荷尔蒙的这种怎么样，
有些人就是认为艺术、就是、
因为这个也是
就是大脑里的化学反应，
对，他这个也是跟自己所学的东西来认识，试图框住所有的这些现象，
对，
然后人都有这个倾向性，就是说把别的现象都尽量纳入到自己的这个框，就是所知的领域里面，把给他们一个位置，所以如果 你是不是那么自大的话，你会想说、啊、我能够咬得动的我去咬，或者是说我能嚼得动的我先消化这个部分、还有很多是确实好吃但是我还没有见到，还没有就是咬不动的，所以人有时候从这种就是说那边是很大的一个世界，我自己所学的是有限的，这种态度有的话比较好。但是你现在有人说法嘛，就是越知道的人越知道自己越不知道，
对，
越不知道的人认为自己很懂，或者就是很掌把握，就是比如说很容易就轻率的说这个是那个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吧，至少从某一种程度上。所以如果说就是教育，其实就是归根教的结底就是教育，然后教育里面有一些人也有这样想，就是很多人怕什么呢，怕那种怎么讲呢，这个就是以前有神的宗教，很多人比较拒绝，是认为就是受到宗教的控制，比如说洗脑，这样想的，这是一个。然后有一些人说我自己就是一切，我是宇宙的中心，那其他的这些怎么讲呢，就是我不会就是磕头，或者是不会去怎么讲呢，就被主宰，或者这样想。所以这种的心态呢，我觉得还是一种不是那么成熟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宇宙的恒河沙里面的一个沙子一样，不用把自己拉到像创始主造物主跟他有的一拼一样的，如果有没有造物主多多，这个都是另外的话。但是意思是说，因为有一点像以前过去的一种就是怎么讲呢，社会系统发生变化的时候，人的心和这些也会跟着跑嘛。然后就是说我们说人类解放事业什么什么，就是自由，追求自由啊，不被婚姻捆绑，不被这些道德所绑架，或不被宗教所这种这么束缚，这样的一些概念。那你比如说那样的话，以前的很多运动都是这样来的，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那些运动里面的人，他们那么明智，是不是最先进的、最科学，或者说最最当时最认为自己很先进、很科学的人，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自己都觉得那也不是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像佛教这些宗教里面，并没有让一个另外一个人让他变成奴隶。相反，他要让你成佛，就是说把你的最好的这一面全部完全展现完备，就展现尽你的慈悲和智慧。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感觉就是这个道路上面，就像你上学是有必要的，你虽然在那边收一些官书，你有一些可能这那个一样，你如果无法无天，什么都就是我自己天下第一的话，其实你也不见得是天下第一。所以就是说怎么讲呢，有章法，就是门道学问，有门道，有这种嘛。所以就是整个修行的这种传统是有它的这个必要，有它的原因。然后就是说人的心的这个品质要提升的时候，主要是不是一种手段，不是一个聪明的这个按钮，或者是说可以技巧来可以完成。其实你是要，不是让一个图画纸上的这种画圆了就好像成佛了一样，而是你自己这颗心就是慢慢成熟成就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里面没有那个耍小聪明的那个，或者是玩个人情绪的那些余地嘛。所以全部是有关于心的，就主要讲心也是最诡异、最 tricky 那种的状态，也是最怎么讲呢？容易很难都可以在同一个心上面去发挥，容易到就是一点即通，然后就是什么叫什么呢？就是最高深的也是有时候是最简单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禅宗啊、佛教里面禅八圆满这些里面也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它过于简单而怎么讲，人很难就是能够了解它的这种高深的这一面。
咱觉得就是说科学越发达的话，其实越需要佛教的慈悲心性这些概念来约束我，就是科学越发达，就是人的 物质能力越强，就是以前是杀人是用刀或者用枪用原子弹，就是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上的慈悲空性的引导的话，可能就是出事的出了事那个效果就更大。
对对对，对是
啊，
是。
所以就是反过来说，就是说啊，要就是说在这个科学的时代要传播佛法的话，可能就是说学习的人啊，不仅仅是学习，是佛法，有科学的。对科学的概念可能要知道一点，因为有时候因为在大家就是学佛的人也会讲，会讲到一些科学的东西。那不学佛的人他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讲的就是地方好像不对，对吧？
对，讲科学啊，
对，会不会提到一些，
比如说
提到一些科学概念嘛？
比如说呢？
啊？
比如说呢？
比如说那天送饭那个索菲亚说的，就是说现在人工智能到了蛋白质的上蛋，然后还会是这个，就是说是产生对人类产生很大的恶意了，这根本就没有到我知道的没有到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啊，如果是一个你想跟一个做人工智能的人，你想他就是介绍佛法，对吧？
对对对。
那你说到这种的话，他觉得你很可笑。
对，
他就跟他说，连带对佛法也觉得很可笑。
对对对。
所以可能要
是，这些说法的时候，肯定要也稍微有根有据一点，是吧？做讲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最好是就是说白话白重，但是说至少就是不太确定的事情就先就搁在一边。而且因为这种可能很多人因为一炸船炸一样那种的，很多人相信，有一些是可能是科学画报上的某一些，就是有那种像未来想象的这种报纸嘛，比如说以前国内好像有那种哪一种叫知识就是力量啊什么之类的一些报纸，说可能就是说未来人民自由，未来的文明，有些是预期性的这种，就是把它以结果化那样就呈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如果对这个是你如果跟一些很懂行的人讲外行的话，假装是内行的话，都很可笑，无论是哪一种，真的。
对，就往往就是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影响力挺大的。
对，
是。
但是这个一个人说了什么，他不能够代表他了解所有的这个传统嘛，或者包括你是佛弟子，但是也许你不真正的好好学的话，你自称是佛弟子，也许你连没有学佛的人，外道研究佛法那种的人，懂得不比你多点。或者是每个人看自己就是对这条道路上面有多这样多少程度的一种认知，多少的了解，这个有关系。你不能说科学没有说的或者没有证明的东西，你说证明了你为了护佛教的某一些道路或者是说这样，这些都是比较是错误的做法。而且佛教的一般的道德里面也有这个要求，就是说不妄语嘛，就是说你哪怕是也有不自赞毁他呀，你某一些如果不是你不确定或者不是别人这种道理，但是因为人有时候靠人的信心，就别人在这么说，然后我一听可能我自己没有心里没底，但是就是听别人说我就相信了，就这样。
对，
以前有一些人说这个爱因斯坦说的佛教怎么怎么样可以跟人科学有的媲美吗，还是这个科学才可以跟佛教长期相的，最后别人说那个书里面根本没那句话，好像有这么一说。所以因为这个一传的时间长了以后，很多人都以为爱因斯坦那么聪明，他预见到了佛法和科学的什么这种关联性啊，就是
对。
但是爱因斯坦那个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他可能看的书也多了，但不像现在一样，那几乎英文的世界里面就是那时候好的书其实很少，就爱因斯坦的那个年代的那个佛法的书，所以他也许翻很多语言那就不知道，也许翻很多其他的，但是好像我听说后来有人
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的故事传的话，就是等于就是在我们学佛的人里头自己传给自己看。
就是自己给自己 massage 是吧？
啊，
就是让自己舒服一下。
对，传到外面的话，就是传到外面的话，其实起了一个反作用。
对，
就是人家反而觉得你没有什么
肯定是不行的，才可以用这么烂的招是吗？开玩笑，不是。我觉得很多，只要有一些人这样瞎说，以后开始跟着，有很多人会不知道嘛。就是这个是很多人，就是哪怕是政治和经济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子。
对对。
就是说有一个人怎么样，稍微有个那个，就是为什么现在说谣言有谣言惑众的罪嘛，就是变成法律的罪。如果你放下假消息在网上导致某一个公司的损失，或者股票，或者是某一个人银行关门，或者怎么样，那你肯定就是要受很多处罚，或者是说就是政治某一个人领导人甚至有病人这样的话，你说出来就可能变成一个事件。所以就是说因为佛教里面没有说这样像那么严重的，就是说会相互抓怎么样，但是至少每个人自律，自己就是知道了，后来知道了这些不是真的，或者之前就知道的话，那些那就尽量就不要传，比较好。而且42岁真正的爱因斯坦认可佛教或不认可佛教，对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讲没有什么差别。
对，
但他们也可能是想引这种科学入门而不信佛的人，你们应该好好去研究一下。你们那么相信爱因斯坦，但是你们很相信的爱因斯坦说佛教很好，这种意思也许是个善意。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同，这个还是不要用。
所以像现在还有问题，就是现在社会比以前不一样嘛，但是因为这种技术的发展，就是反正我觉得大脑动得很快，因为以前走路都慢悠悠的，现在是开车眼睛一看这个 stop sign 那个红绿灯，好像觉得运转的比以前要快多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修行好像是更困难。
就是
节奏变快了。
对，节奏变快了是真的，节奏绝对变快了。但是如果说另外一种说法，有的就是说你会，如果节奏快的人常常甚至会充分利用时间，因为如果你合理安排得了时间的话，你很多事情都落在后面，或者跟不上，或者变成障碍。所以尽可能大家都合理的安排时间，以前哪里有分钟来算的事情来确定很多，就是上班下班以及来来去去的人用分钟来见面的，这种还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年代，但是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大家可能会管理自己的时间方面也许比以前的好。以前是日复一年复一年，大家也没有什么。那现在城市里面的人真的是，尽量抽出一些时间来看书，哪怕是睡觉前看几页书，他们有这种习惯。有很多人啊，当然很多人也没有。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过去的社会是不是很简单？也不是。过去的社会里面的人性一样复杂。你看很多过去历史的书，你可以知道很多人的传记或者宫廷的这些历史，他们真的可能就是怎么讲呢，人心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和过去一样的有这种政治化，有这种的各种各样的脸面啊，有各种的利益的考虑啊，有很多这些复杂的纠纷啊，甚至就是怎么讲呢，以前还更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这种压力比现在还大，就是你要保护你自己的财产，保护你的人身的安全，或者这方面的压力，包括你的财务，就是现在当然也是有很多方式你可以丢财，你可以投资失误这样子，但是过去也有，包括动物的袭击，包括人的这种偷盗。在现在这样的社会，有警察局，有法律监察，什么不用，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系统嘛，你那时候就没有的，所以你要想到很多方面才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这种，就是，所以反正是类似的。你看佛陀时代的时候，我们去上一次去朝圣的时候，那时候的国家有一些城市都声称是这个当时有上百万人口啊，这样的一些地方，那你说肯定会复杂嘛，人的心还是挺复杂的。我们这个就是旧金山还不到100万呢，是吧？
刚刚出去。
啊，还有啊，
加最后一个，就是但是就是啊，禅定还是要时间的。禅定那个时间，
这个要，
对吧？就是节奏快的社会，怎么去禅定？我感觉好像是很困难。
其实真正你能够花，就是说每天花时间吧，每天花一部分时间，这个方式挺好的。如果有些人说我定一入定就怎么讲呢，很长时间都一点都不动，如入不动，这种人其实自古以来都很少。大部分的可能入定的是就是在安住在境界上的这些能力就是有限的，但是在特定的时候梦状当中死亡以后，他能够就是有，因为离开了这种肉身的这种怎么讲呢局限嘛，或者说这种的干扰器一样的。它是就是有很多窗户，每一个里面都可能随时会进来信息一样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所以这样的时候还是心还是更容易受到干扰。如果你在像以前我们在中医里面讲说，如果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安住一分钟的话，中医你100%可以安住七分钟，就是七倍的这种安静，就是quality，就是你的这种特质好坏都会就是往方向就是乘以七的这种方式来就增长，类似的。所以就是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一样，黄金的这个时间呢，你可以就是哪怕是禅修十分钟，你在这十分钟里面好好的训练心，那个其实很重要。以前有一些人心态不对，或者这样你常年闭关，所谓的闭关天天在那边打坐的话，有时候也不见得能够有多大的长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理论了解了以后，就是把这个感受从坐上坐下关联起来，哪怕是梦境当中关联起来，关联的能力是修行的关键。你如果坐上修行比较认真，一下来以后到处心慌了神，到处乱跑乱坐，就是乱说话，然后就是一点都不没有禅修的任何品质带到生活当中，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质量肯定，那我们做的时间本身有限，然后乱的时间是很长的，然后乱的和做的是完全就是180度，甚至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的话，那肯定这个禅修的品质就像你建了一堵墙一样，建了一层两层砖，但是你拆的时候有7-8层的这种力气，那这样的话建不上去一样。所以但是你建了1层2层禅定楼，但是你日常生活当中还在给他添砖加瓦，就是一点一点时常在做，当然有时候可能会拆一点，但是有时候不会拆的，就是更根本性的把它拆毁掉。所以意思是说，以前也有就是坐上修和坐后，就是坐下的这种心，这两坐上修坐下心，这两个就是保持一样的品质或者保持一致的这种修行方向尽量。所以以前有一些上面甚至在你在修这机制的时候，不建议你做身体的运动，甚至激烈的运动，因为这样子就是清凉明间会就是干扰，就是说把它就是晃动的这种太厉害，身心上面，所以你比较平静，就像一滩水一样很平静的，但是那个湖底又地震的话，那又水又开始浑浊啊，所以这两个一样，所以。对保持很重要，就是结合一样，就经常思考自己正在修的内容，就是比什么都重要。
就是说在这种，就是说现在呀，说现在这种社会修行，就是说如何保持在坐下保持坐上的状态很重要。
这就是像那念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就你随时看到念珠的时候，就想到你在念什么，就心念里面。如果你在念，比如说我在修记者禅，那我修有关于记者禅，每次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可能多少有这种的了解，就是说记者禅的中国的这种功德，以及就是干扰怎么产生的，包括如果有打瞌睡的现象的话，你马上理解到这是一种昏沉，或者是马上知道应该对治这个昏沉怎么办，就是说我们说一些性欲情精进这种的，然后就是清安这四个部分来可以对治。那你身体也可以调，专注的方向点不一样也可以调，身体信心也可以调，就是 就是恭敬心也可以，就是你如果只要胜过你自己的烦恼的任何力量都可以帮助你矫正这种，所以就是一个是应该心里面有法，没法的话不行，这是为什么正念很重要，不是这种减压的正念，但是就是说让你一起你需要做的或者是这个佛法的理论要知道，你自己心能够知道你自己的话需要这一层正念的记忆。
好，继续上次。